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分享这本书的最后一期。这一期呢，讨论的是无条件接受这个话题。你可以问问自己，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人你是愿意无条件接受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甚至你自己。我觉得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没有任何人你可以无条件接受。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难的点。最终我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就是要理解无条件接受，这对于人类来说本身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可能唯一有希望的就是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但即使在自己孩子身上都非常的困难，因为大多数的家长是不可能能无条件接受自己的孩子的。大家可以这么说，大家也知道这是一个目标，但是当孩子不听话，不按照你为他设定的人生去走的时候，很多人都做不到无条件的接受。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聊，有没有可能在你经过我们过去两期的自我探索，然后自我疗愈之后，能试着学习无条件的接受你的孩子，能接受你的孩子和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他有他的人生，我们能不能允许他去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作者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想象我们孩子的人生是一部电影。作为大多数家长都想成为这个电影的编剧和导演，来指导这个孩子把这个电影演得很精彩。但有没有可能我们允许孩子自己去做他自己电影的编剧和导演，而我们是作为这个电影的幕后人员，一直在帮他，比如说搬东西，这些幕后很辛苦的打光，对吧？或者是给他一些建议，当然这是作为家长很重要的，确保这个电影不走偏，但是还是能给孩子本身足够的自由和尊重，去倾听他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想让他的人生变成什么样，然后去试着去尊重。我知道这些话说起来都很简单，真正遇到事情做起来都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今天也只是把这些提出来，让大家去试着去接受你觉得对你有价值的部分。你觉得什么时候能适用，你就去用。好，那作者呢，在这一部分里面来描述孩子，把孩子归为了六个大类。虽然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六类呢，可以有助于家长去更好的与孩子相处。好，第一类呢，作者叫他焦虑的探险家。这类孩子呢，对周围的环境高度敏感，他们的想象力很丰富，但是他们常常沉迷于最坏的情况，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冷静的、很专注的父母来帮他们把控，或者说帮他们来怀抱他们的一些情绪。这就是敏感型的孩子啊，这类孩子呢也比较容易心理健康上，比如抑郁症啊什么的。当然这类孩子有很多优点啊，因为他们敏感，他们时常会是一个更好的倾听者呀等等。而且他们想象力创造力也很丰富，所以时常会很聪明，或者在艺术上面很有天赋。但是一定你的孩子如果是这样，你就需要很小心的，你的情绪要很稳定的去帮助他们稳定他们的情绪，因为他们的情绪会比较容易起伏。好，下一类叫做，作者叫他们过度活跃的探索者。那这类孩子呢，就是不停的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进行接触。那很多时候呢，这就意味着他们会去打破规则，或者是蔑视一些规则。在过度活跃的探索过程当中呢，他们经常被贴上挑衅啊、不听话，甚至被诊断为多动症等等。 而他们呢，就是需要一个能够尊重，而不是扼杀他们的，有着非传统精神的父母。对，这类父母呢，就比较难。对，因为你确实需要，能更开放的思想去接受他们。当然，多动症，对吧？ADHD，我们说的这一类，该去诊断、该去治疗，这也是一定需要的。这里我发现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下，很多人对这个的认知还比较有限。其实这没有什么，这只是孩子很正常的一些特性。有专业的医疗机构，对吧？专门去针对这个，能去给你更好的引导，对于孩子，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再下一类呢？作者叫他过度去做的人。这个我重新说一下。下一类呢，作者称他为取悦型的一个孩子。那这一类孩子呢，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他非常喜欢去顺从，喜欢去讨好。他们看起来呢，像是一个梦想中的孩子，很多家长觉得又听话又乖，但是他们常常在去顺从别人，顺从别人对他们的期望，然后时间久了，在这样的压力下崩溃，所以这个呢是家长一定要小心的，他们需要一个能理解他们，并且能学会为他们建立一些边界感。让他们能更注重自我的需求、自我的诉求的这一类父母，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的孩子特别听话，你就觉得啊，我什么都不用管了，他就是一个完美的孩子。你要小心，他在这个听话的这个面具之下，可能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心理。好，再下一类孩子呢，作者称为这个叫梦想家的一个影视。这个非常复杂啊，梦想家影视呢，作者说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们是非常快乐的，因为他们爱做梦，做白日梦，然后他们也会内向，他们很容易受到欺凌、霸凌，然后并且经常会做出让其他同龄人感到困惑的行为。他们需要的呢，也是一个不会试图强迫他们接受更传统的那些模式或者社会期待的这样的父母。好，那再下一类呢，作者称他为反叛者，这个就是很大胆的、很对抗性的、敢于说出自己想法的这类孩子。那他们感到自己被剥夺一些权利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封闭自己。然后他们感到自己不被尊重时候，他们也会反抗。然后他们呢，就需要一个格外尊重他们自然的那些自发的动力和决心的父母。好，那最后呢，这类孩子作者称为轻松活泼的孩子。那这个呢，就是无忧无虑，非常善于与人相处。他们就希望按照自己的节奏轻松度过生活。他们需要呢一个不会因为他们缺乏雄心和动力而惊慌失措的父母，我相信咱们很多父母都是这样。这类父母呢，需要有信心是什么呢？就相信他们这些孩子会在自己的节奏里面去到他们需要去的地方。还是啊，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这么卷的当下，对吧？今天，我相信这是很难做到的。那大家尽力吧，尽力相信孩子最后都会好的，因为确实。我们回头看也发现，你说，特别小时候多么学习多么好的孩子，未来就一定会多优秀吗？也当然不一定，对吧？所以孩子当下如果学习不是特别好，或者你发现他不是特别那种有野心，就代表他这一生不会好吗？很有可能他最后会是最幸福的孩子，最幸福的成年人。所以这个度我们自己去找吧。那在这个最后，作者也给了大家一些方法，就是当我们遇到和孩子的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与孩子去更好的解决这些矛盾。那作者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谈判。谈判这个东西呢， 很多家长非常不喜欢，是因为它太耗时，然后又很麻烦。我们很喜欢就跟孩子说，因为我是你爸妈，所以你必须得听我的，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不要再废话了，对吧？这个说出来非常爽，也很省事儿，但是这个必然会给孩子，尤其是如果反复这样的话，带给孩子一些不好的影响，因为这明显就是不尊重孩子的想法，不讲道理等等。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应该多有点耐心，跟孩子坐下来。来去讨论这个事情，孩子的核心的诉求，认真的去倾听，让他觉得自己的需求被听到了，感受到自己最爱的、最亲近的父母是真的愿意去尊重他们、倾听他们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好，下一个技巧呢，作者定义它为叫边界的设定。这个边界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边界是用来保护我们与他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能设立一个，既能让他人觉得舒服，又能让我们自己舒服的一个边界。但是在设立边界的时候呢，一定也要把这些背后的道理给孩子讲清楚，让孩子理解为什么你会设立这些东西，不然的话又变成了一个，对吧，不尊重孩子的一个点了。好，最后作者提到的一个方法，就是让孩子自己去体验他们的行为会产生的结果。我们大多数家长都为了让孩子少走弯路，对吧？会提前的让他们规避，比如说孩子不做作业，我们就会发怒，然后说你不做作业，我就不让你怎么怎么样，不让看电视了，不让等等。实际上呢？作者建议，你就让孩子不做作业，让他自己去体验不做作业最后带来的后果。当他自己体验完了之后，相信他自己会明白，而不需要你在中间去插一手，这样你也会轻松一点。而且，只要这个后果不是特别严重，比如说不做作业的后果，对吧？他不会有多严重，你就应该给孩子这个自由，让他自己去探索。经历这些后果，然后在最后呢，作者也说，这是带给我们希望的一段话啊。他说，当我们能够接受孩子的本来面目以及他们所做的选择，而不是试图将我们自己的那个自我强加给孩子时，我们就终于可以享受养育一个孩子带来的快乐。好，希望你喜欢这本书的内容，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也希望你能在下面的评论区写出你的一些感想、故事等等。下周我会给大家带来一本新书，我们下周再见。